先读一点圣经。我们读一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
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
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圣洁的祭司，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圣洁的祭司，就不是只有传道人才是祭司，而不是只有教会里面的牧师啊这些人才是祭司，不是的。这里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我们都要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就是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要献祭。这个祭呢，不跟以色列人的祭就不同了。以色列人献祭是要献牛羊，我们不是献牛羊，我们献灵祭。啊，这圣经里告诉我们，属灵的祭。那么这个属灵的祭，圣经里告诉我们，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才干。那请我们要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我们要从第一节开始读，要多读一点，要读到三十节，第一节读到三十节，这里面有两个内容，等等我们一个一个来交通。
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延迟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五千，一个给了二千，一个给了一千，就往外国去了。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千，那领二千的也照样另赚了二千，但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五千银子的又带着另外的五千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五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五千。主人说，好，你这又善良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那领二千的也进来，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二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二千。”主人说：“好，你这善良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给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里一千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这里是主耶稣说的两个比喻，都是用天国来做比喻。前面一个比喻就是十个童女的比喻，这十个童女有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预罪的。聪明的就预备了油，我们知道圣经里说的油就是指的圣灵，预备油就是代表圣灵。圣灵，你顺服圣灵就是预备了油，你不顺服圣灵就是不预备油。圣经里的油是代表圣灵。那么我们要弄清楚，我们要读一处圣经，请我们来读旧约。旧约撒加利亚书，就是马太福音前面一点，有一卷书叫做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我们要来读第四章，旧约的撒加利亚书第四章。撒加利亚书第四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第一节读到第六节。
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
盏，
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这里说有七个灯盏，有两棵橄榄树，然后有七个管子。橄榄树就是结橄榄，以色列人的橄榄树就是榨油的，以色列人的橄榄树是榨油的，所以橄榄油，以色列人用的都是橄榄油，他们在圣殿里面点灯就是用橄榄油。所以这里就有两个橄榄树，有七个管子通到七个灯台里面，意思就是橄榄树的油要到灯台里面把它点起来。那么这里就说，所以这里就有一句话，就是第六节，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油灯盏里面点的油，那个油是代表神的灵，代表圣灵，依靠神的灵才能成事。所以在圣经里面的油都是代表圣灵， 啊，代表圣灵。今天我们读的马太福音的25章，那里就有10个童女，童女是代表基督徒，啊，童女是代表基督徒。千万不要像有的传道人的解释，他说这个童女啊，那5个聪明的是基督徒，5个预备的就不是基督徒，这个解释是错误的。我们怎么知道童女是代表基督徒呢？那就请你来读一处圣经，请你来读哥林多后书第11章，哥林多后书第11章第1节读到第2节，哥林多后书第11章1节到2节。
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妄，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
好了，保罗是讲我们这个基督徒是贞洁的童女，献给谁啊？献给基督。所以圣经里这里说到的童女是代表基督徒，马太福音25章是代表基督徒，10个童女都是基督徒，其中有5个聪明的，5个预备的。5个聪明的就预备了油，刚刚我们说的油就是代表什么？代表圣灵。预备油那就是叫做顺从圣灵。这个又要请你读一处圣经，请你来读加拉太书第5章16节到17节，加拉太书第5章16节到17节。好，加拉太书第5章16节到17节。
啊，情欲要练成肉体的。
对，把第17章第17节的情欲要读成肉体，因为它是翻译错误，不是第17节里面两个情欲都应该读成是肉体。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肉体和圣灵相争，圣灵和肉体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
所以16节就说要顺着圣灵而行。今天我们以每一个基督徒里面都住了圣灵，圣灵要在一切的事情上来指教我们，那你听不听圣灵的啊？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是听圣灵的，顺着圣灵而行，就代表你是预备了油。如果你不听圣灵的，因为圣灵是代表油，你不听圣灵的，那就是说你没有预备油。所以到主耶稣来，10个童女都要见主耶稣的面，那么5个预备了油的，主就开门让他们进去了，还有5个没有预备油的，主就把门关起来了，不要他们进去了。而且主耶稣又说了一句话，马太福音25章说，我不认识你们。这个传道人啊，在解释这个不认识，他没有回到原文去解释，原文不是不认识，原文是我眼睛不看你，好不好？不是不认识，是不看。好，所以你不预备油，你不顺服圣灵，到有天见主面的时候，主的眼睛就不看你了，好不好？你敲门，主耶稣不给你开门了，主就说我不看你啊。原文是不是说不认识啊？所以有的传道人就解释说不认识，所以他不是基督徒，所以不认识嘛。啊，说这个5个预罪的不是基督徒，这个解释是错误的。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回到原文去，如果不回到原文，我们就会把它弄错了。所以这5个预罪的童女是主耶稣不看他，原文是主说我不看你们，就把门关了，这5个童女就关到外面了，不能进去了。那么5这个数字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交通过， 五这个数字在圣经里是说人负责任的数字，五这个数字是人负责任的数字。你看我们每一个人左手有五个指头，对不对？右手也有五个指头，他们都有自己的功能。你吃饭的时候，你的左手五个指头要拿碗，右手五个指头要拿筷子，对不对？他们有分工的。所以五这个数字是人负责任的数字啊，不是50%。千万不要像有的传道人解释的，以后基督徒有50%不能进，主就把你关在门外了啊，只有50%进去，这个解释也是错误的。五是人负责任的数字。圣经里数字的意思，因此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如果你不顺着圣灵，就是没有预备油，到你见主耶稣面子的时候，你不顺从圣灵的人，不听圣灵指教的人，以后就要关在门外，天国就不能进去，就对你没有份了。这是第一个，就是基督徒一定要顺着圣灵。那么圣灵圣经里告诉我们是要指教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或者我们也可以再读一读，就是约翰福音14:26。约翰福音14:26。
大宝贵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今天我们基督徒里面住了圣灵，圣灵在一切的事情上都要指教我们，不管大事也好小事也好，圣灵一定要指教。昨天我和一陪弟兄姊妹聚会，有一个弟兄就问我一个问题，我怎么不知道圣灵，我不清楚圣灵怎么对我说话呀。弟兄姊妹，的确有的基督徒不清楚圣灵对他说话，他又怎么知道？这个就非常重要的有一个原则。什么原则？就是你愿不愿意听圣灵说话。我就问他，你愿不愿意听圣灵说话？他说我愿意。好了，如果一个基督徒你愿意听圣灵说话，圣经里就有一个教导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愿意听圣灵的话的人，怎么叫做能够听得见圣灵说话的人。那就请你读罗马书8。罗马书8，我们要从5读到8，5-8，我们要把这第五节里面的体贴两个字，原文不是体贴，原文是思念，就是你的思想思念，这是我们中文翻译错误的，就是体贴两个字应该是读成思念。
因为随从肉体的人思念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思念圣灵的事。思念肉体的就是死，思念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思念肉体就是与神为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不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
好了，所以我就问那个弟兄，我说你每一天你的思想思念的是什么？因为他说我不知道圣灵怎么对我说话。圣灵说不说话？圣灵一定要说话，但是你天天是在想什么？你是想圣灵对你说话呢，还是你想别的事情？我就问问他了。好了，那么我就给他举了一个例子。有一个姊妹曾经就问过我，她说蒋弟兄，我一天就非常的忙，家里事情家务事又很多， 我没有时间来思念圣灵的事情，我也不明白，那我怎么办？他说我每天早晨起来要给孩子穿衣服，弄给他吃，送他上学，上了学以后我就买菜，买了菜回来就要洗菜，就要做饭，吃完饭以后还要洗碗，还要做清洁，还要洗衣服，我哪里有时间？我就问他，我说你在洗碗的时候你的思想在想什么？他说我在乱想。问题就出在这里了，弟兄姊妹，你如果天天你的思想在乱想就出问题了。所以在一个家庭里头，两夫妻一吵架，那个丈夫就想到我妻子刚刚骂我那句话，他就想不过去了，好不好？他就不能够回到主的面前去了啊，孩子不听话了，你天天就想到我怎么来对付这个孩子，对不对？你都没有回到主的面前去。所以圣经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弟兄姊妹，你一定要你的思想要回到主的面前去。所以我们给青年人都是讲，每一天早晨起来，你在床上睡醒了，眼睛一睁开，思想一活动，第一件事情就睡在床上就对主先说话，主啊，我把今天一天交给你，求你管理我，让我能够顺从圣灵，好不好？让我思想不要乱想，好不好？好了，如果你是这样一个人，你一定能够听见圣灵对你说话，一定能够听见。所以今天我们读的马太福音25章，那个没有预备油的那个预罪的童女，就是不思念圣灵的事情，好不好？她天天都是想自己的事情。后来这个姊妹，她很忙的这个姊妹就问我，那我以后怎么办呢？我怎么能够思想神的事情呢？好，我就说我给你建议一个办法，你就在你洗碗槽那个上面写一个圣经，拿一张纸写圣经节，写一个圣经节贴在那里，手在洗碗，眼睛就看圣经节啊，每一次洗就看圣经节。我就把它背下来了嘛，你看呢，你就回到主的话里头去了。他说我背完了又怎么办呢？我说你有换一张吗？好不好啊？那么也许你两天就可以背一些圣经啊，那么你一年你要背多少圣经啊？那就是思想神的话，好不好？所以一个人，一个基督徒今天对我们的要求，我们献灵祭，刚刚我们是祭司献灵祭，灵祭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要顺服圣灵，一定你的思想要回到圣灵里头去，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马太福音25章，那里还说到一个，就是按照才干，按照我们都是基督的仆人了。你看那里说有一个主人要离开，把仆人叫来，就给他们5000两银子，有一个给2000两，有一个给1000两。那里是说的按照才干，圣经里说的才干，那就是代表圣灵给我们每个人的负担，或者给我们的恩赐，那就叫做才干。今天是你是一个基督徒，圣灵住进来以后，每一个人神都给了你一个负担，圣灵就会提醒你一个负担。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负担，就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说恩赐可以不同，但是有一个恩赐是我们共同都有的，就是祷告，好不好？就是每一个基督徒你都会祷告，我们都有这个才干，都要祷告的。也许有的人的负担重一点，有5000两，就为很多人祷告。你看，我们看看保罗的祷告，好不好？我们来读一点，保罗，他祷告的，圣经，请我们来读《罗马书》第1章。罗马书第1章，我们读第10节，好不好？
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 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
这个祷告是都有的，保罗有一个祷告，就是想到罗马也教会去，所以这里是说他也常常在祷告。我们再读读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六节，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六节，
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
好了，保罗在祷告的时候常常为以弗所的弟兄姊妹祷告，常常哦，不是偶尔一次祷告，而是常常在祷告。那你再看看他，你再读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二节，
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
好了，保罗为帖撒罗尼迦教会祷告，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他，啊，就不是一次两次，啊，不是这个，所以这是一个祷告，是一个祭司要做的事情。我们都是祭司，那么保罗也请人为他祷告，啊，那我们也来看看。那请我们来读一点圣经，我们来读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三节，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三节，
你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
你看，保罗也请哥林多，也请哥罗西教会的人为他祷告，啊，好，不止这一个，你再读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往后面翻一点，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二十五节。
请弟兄们为我们祷告，
好不好？你看看，请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为保罗祷告，啊，那么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也有，哥罗西书，第一章也有，都是请他们为保罗祷告。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侍奉，就是我们为别人祷告，我们会为我们家里的人祷告，但是我们常常会忘记为别的弟兄姊妹祷告，为我们的朋友祷告，为我们的同学祷告，为我们的亲戚祷告，啊，这个祷告就是我们基督徒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是一个祭司，就是我们要有一个祭司的责任，就是要祷告。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这个不是说神给我这个恩赐我才祷告，没有，这是祭司的责任。你看主耶稣是大祭司，你现在读罗马，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主耶稣现在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祈祷，有没有这个？他是大祭司。所以今天祭司就要为许多人祷告，不只为我们家里的人祷告。你记不记得在马可福音第二章里面有一个摊子，因为要抬到主耶稣那边去，他不能去，就要四个人把他抬去，而且就大门口也进不去，就到屋顶上把房顶拆了，把他放下去了。有几个人抬啊？四个人抬。这个属灵的意义就是说，你要借着祷告要把人带到主的面前去。用什么去？那你说抬 今天我们的台就是用祷告，可能这个人是要续四个人台，现在只有三个人为他祷告，就是你没有为他祷告，就少了你一个，他就抬不去了，你懂这个意思吗？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少你一个人不为他祷告，这个人就不能够抬到屋顶上去，也就不能到主的面前。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你要顺从圣灵。我怎么知道要为这个人祷告？圣灵会提醒你啊。比方说我们都不知道，就是这个星期三，我记得我们在宋姊妹家的聚会，他就提出来，就是为我们弹钢琴那个豪姐现在他回到台湾去要做手术，我们都不知道好不好，就说要我们为他祷告。你听了以后你不要忘记了好不好圣灵会提醒你所以我回家以后，我们不是那天为他祷告，回家以后圣灵就提醒我了，我在祷告里面就说不要忘记为豪姐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祷告的对象，今天我们要为福音祷告。你看福音，你希望哪些人得救啊？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还要为以色列人祷告。你记得挪亚书里面有一句话，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以色列全家怎么样都要得救。今天我们的祷告要为着主耶稣再来祷告，你有没有为着主耶稣再来祷告？弟兄姊妹你看启示录的最后一章，使徒约翰怎么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你要为主耶稣的再来祷告，主耶稣再来，你那就是以色列人，你要为他祷告，你要为着教会祷告，为着弟兄姊妹祷告。你看见有一个弟兄怎么常常没有来聚会了你有没有想到他你不要想到他今天没来聚会就算了，下次又没来聚会，你有没有想到为他祷告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有一天你见主的面的时候，主就要问你了，怎么只有三个人抬，你怎么不抬啊？好不好？就是因为你不抬，可能就出问题了所以因此这个原则弟兄姊妹要用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我们要为着你里面圣灵的负担为弟兄姊妹祷告，圣灵会提醒你。那如果我一个人我是不预备油的人，那可能你就没有听见圣灵的了，好不好？不是我们说五个预罪的吗？他没有预备油，他当然就不会去祷告了，好不好？他也许祷告就为他自己的事祷告，说我今年我的工作祷告，对不对？我的事业祷告，为我的经济祷告，那就是为个人了。个人祷告没有错，应该的。弟兄姊妹，我们祷告，主耶稣告诉我们是靠在他的名里面祷告，这个就非常重要。请你读一点圣经，请你来读约翰福音。我们来读十六章，23节，要读到26节，23节，读到26，读到27节吧，好吧。
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求，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时候将到，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乃要将父明明地告诉你们。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了， 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
好，请我们助理，这个有两个翻译的是有问题的。就是二十四节，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原文不是奉我的名，原文是在我的名里面求，不是奉，是在。啊，这是二十四节。二十六节，到那日你们要在我的名里面祈求。今天我们的祷告乃是在主的名里面祷告，为什么我们要在主的名里面祷告？那就请你读腓立比书的第二章。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九节，或者多读一点吧，从第六节读到第九节，读到十一节，六节到十一节。
他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第九节，主耶稣是神来给他一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今天我们就是奉这个名来祷告，或者在这个名里面祷告。这个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没有一个名能和他比。所以我们在这个名里面祷告。所以第十节，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听见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你听见这个名，那就害怕了，好不好？所以撒旦听见这个名就要逃跑，就是这个名啊。所以我们是在这个名里面祷告，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权柄了。今天每一个基督徒你都有这个祷告的权柄，乃是在这个主耶稣的名里面祷告，主耶稣的名里面祷告。那么在主耶稣的名里面祷告，那么在以弗所书，你再看看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八节，读到十九节，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八节读到十九节。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所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
十八节这个翻译又是不跟原文不对，不叫靠着圣灵，原文是在圣灵的里面。我们的祷告是要在主的名里面，同时又要在圣灵的里面啊，在主的名里又要在圣灵里面，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就是圣灵提醒我了，我就要在圣灵的里面，同时也在主的名里面我来祷告。如果圣灵感动了你了，你说不祷告，我太忙了，好不好？好，昨天这个 Tim 弟兄还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们一起那个聚会的有一个姊妹的丈夫还没有信主，他愿意信主，他要我为他祷告，我说好，我为你祷告，为他祷告。但是怎么只说这句话不行哦？你要问清楚，我就问他，我说他叫什么名字啊？名字你都没问清楚，你怎么为他祷告啊？ 好了，他就把他的名字告诉我，我就马上就记下来了。记下来了，你就要为他祷告，为他的得救祷告。那么圣灵就感动，圣灵感动，同时你要在主的名里面祷告。弟兄姊妹，主耶稣这个名字就能够，撒旦听见这个名字就要逃跑，好不好？所以雅各书的第四章里面就有一句话啊，你们要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可以离开你们，怎么样？逃跑了。那么我们怎么来抵挡他？你和魔鬼打不行的，你只有在主的名里面祷告，好不好？在主的名里面。所以圣灵一提醒我们，我们就要在主的名里面祷告。因此我在年轻的时候，我曾经说过，那个带领我的那个弟兄，就是尼托森弟兄，就给我们讲要预备一个本子，一个练习簿，把你要祷告的人的名字一定要写上去啊，他请你祷告要为他写上去啊。比方说我们有弟兄姊妹今天就是昨天哈，早晨走离开这里回国内了，好了，你就把他记下来要为他祷告啊，他的丈夫叫李强也要为他祷告，都把他的名字记下来。海燕啊，为他祷告。这一个就是说不是祷告一次就完了，你要常常为他祷告，在你祷告的时候怕忘记了，本子上记下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把他抬到主的面前去。如果一个人抬得越多，假如今天有十个人为一个人祷告，就是十个人把你抬到主的面前去，看来那个屋顶应该没有问题了，好不好？上屋顶没有问题了，抬到主的面前也没有问题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负担很重要。有一天你见主面的时候，主会问你，主会问你，你这个仆人是又良善又忠心呢，还是又懒又恶的仆人？又懒又恶，就是我就不祷告了，我就把这个东西，我的才干就埋起来了，你懂这个意思吗？到那一天主就要问你了。如果你是一个把你的才干埋起来的，你不在主面前为他祷告，好了，最后你就是一个又懒又恶的仆人啊，弟兄姊妹，那就是要在黑暗里面哀哭切齿。所以今天我们的祷告，弟兄姊妹，圣经里有很多的见证，也有很多的教导，也有很多的榜样。你看保罗就说，保罗为他们祷告，保罗也请他们为他祷告啊，弟兄姊妹，你如果今天你主动的为一个人祷告，神会感动别人来为你祷告，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好不好？你不为人祷告，也许神就没有，圣灵没有感动别人来为你祷告啊，这个都有，很有，这就是神的工作啊，圣灵一定会做这样的工作啊。所以圣经里讲，我们一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第一个是爱主爱神，第二个要爱人怎么样，如己，好不好？你爱人如己，人家也就爱人如己。我们的爱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要祷告啊，把他带到主的面前去啊，这个是圣经里就告诉我们。因此我们今天我想和弟兄姊妹交通就是说，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了，千万不要忘记，就是我们今天主给了我们一个权柄，就是他的名交给我们了，我们可以用这个名来祷告，这个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而主耶稣他这个名就是能够抵挡撒旦的。你看在圣经里面啊，彼得奉主的名就叫那个瘫子起来行走了。那个在圣殿门口有一个瘫子，他没有工作，他不能动，别人就把他抬到那个殿的门口去，天天有人抬去，就在那里伸个手，脚不能动，手可以伸出来要钱。他看着彼得他们来了，他就伸手要钱。彼得说什么话？彼得说， 金银我都没有，我只有奉拉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你看这个名厉不厉害，这个名就起来就行走了。弟兄姊妹 这个名就能叫你起来行走，这个名就能叫一个死人复活，因为这个名已经胜过死亡了，好不好？但是这个名已经给你了，好不好？给每一个基督徒了。其实今天你愿不愿意在这个名里面来祷告，好不好？感谢主吧。我想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如果我没有说清楚，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问一问，好不好？啊，请讲。
告的事情，然后他就是耶稣已经升上天，坐在父的旁边，会忍不住的祷告，对不对？
嗯，对。
我听他说，为什么他已经坐在旁边还要用祷告？
哦、
我自己也觉得，哎，会啊。如果旁边有一个人，他跟我直接讲话就好，为什么还是要不住祷告？
嗯，
这个就有点觉得很迷惑了。
这是因为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是祭司吧？
嗯、
祭司献灵祭吧。我们献灵祭里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祷告，祷告就是灵祭，好不好？用祷告献在神的面前。主耶稣是大祭司，所以罗马书第八章就讲，主耶稣现在坐在神的右边，哎，为我们祈求。主耶稣没有休息哦，他为我们祈求哦，没有说晚上睡觉，白天在祷告哦。你看主耶稣，你看读圣经里面，他是整夜的祷告，好不好？那要祷告多少啊，好不好？
祷告是灵祭。
那哪一个？
祷告
是灵祭。祷告就是献灵祭。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都要献灵祭，那是属灵的祭。祷告是向谁？献给神，好不好？祷告就是把我们把别的弟兄姊妹带到神的面前，把福音带到神的面前，没有信主的人带到神的面前。你就是不，你的邻居你不一定很熟，你都可以为他祷告，好不好？啊，千万不要忘记，这是神给我们。也许有一天，有一天你见主面的时候，主会问我们，为什么你不为这个人祷告，好不好？
主耶稣是大祭司，我们也是祭司。
对，主耶稣是大祭司，我们是祭司，好不好？刚刚我们读的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都是祭司，但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主耶稣是大祭司。
那我们的祭司的工作是什么？
我们的祭司工作就是献灵祭啊，好不好？
祷告。
今天我们就是献灵祭，祷告就是献灵祭，其他还有很多的，就是灵祭。什么叫做灵祭？就是圣灵感动你，让你要做的。比方说昨天早晨。我们在这里聚会，那个李弟兄两夫妻，70几岁，可能快80岁了，没有，他们是走路来。我问他们走路来，他们走路到这里走了50分钟，老年人嘛，走得很慢。但是一回去下雨了，你看到没有啊？那个雨还很大，昨天回去，那怎么办？让他们是两个淋雨回去吗？万一摔一跤怎么办？你想？所以感谢主，昨天就有弟兄姊妹把他带回去，这个就叫献灵祭了，好不好？你用汽车带一个人叫献灵祭，好不好？那么星期三、星期五来做饭食给弟兄姊妹也是献灵祭，你来搬桌子也是献灵祭，你来做清洁也是献灵祭，不是为你自己啊，是为着主啊，好不好？这都是献灵祭，好不好？
哎，老师，我有些不明白的问题。
好，请讲。
保罗帮人家祷告，当然没有问题啊，他很会帮人家祷告。假如我不会帮，怎么样不会说话，也不会怎么样帮人祷告错，怎么办呢？
好，现在我们说。为人祷告是我和主的关系，我们在家里祷告，你还 OK 祷告啊？是在家里祷告吧？
是啊。
你是向主祷告吧？
对 下半场
你天天祷不祷告？
我啊，啊，我祷告是怎么样祷告呢？都是用感恩的祷告，两句三句，不会说多的。
好啊，那么我们现在到底应该怎么祷告？我们来读一首圣经好不好？请你读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的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好了，你看，应当一无挂虑。我们每个基督徒有没有挂虑啊？
有，
自己有挂虑，对不对？可能别人也有挂虑，对不对？我们应该一点挂虑都没有，怎么办呢？就把你的挂虑告诉主耶稣，不是两句话、三句话，十句话也可以，一百句话也可以，好不好？就告诉主耶稣，你看，把你所要的告诉神，好不好？就是说话告诉他，祷告就是把我说的，把我要的事情告诉主。比方说，我祷告啊，我为我自己祷告，主耶稣，我今天要去上班了，对不对？我一路我开车去，求你与我同在。我上班也与我同在。我上班的时候，我的思想求你也管理我。好不好？我做什么事情你也与我同在，你就给主讲啊，把你的挂虑应当一无挂虑，所有的挂虑都交给神。好了，这就是，那就不是两句话了，可能话就很多了，好不好？啊，你也可以为你的家里祷告，比方说你在上班了，太太在家里，你想到她安不安全，想到他的情况，你要不要为他祷告？你要为他祷告，你的孩子你也可以为他祷告，好不好？
很多挂虑了。
哦，很多了，很多挂虑就交给主了。
你这样讲，我多就挂虑了。如果我讲两句就没有这么多挂虑了嘛。
如果你两句话都能够把它都包括完了，你思想没有挂虑就好了。就怕你只讲了两句，但是挂虑还在你里头，你还有挂虑，好不好？好不好？
好，谢谢你，
感谢主。好啊，你看你的太太是从贵阳来的，对吧？
是啊。
你是贵阳人吗？哦，我从小我就在贵阳长大。哦，我在贵阳读小学，好不好？啊，在后面读中学，所以我在贵阳很熟，好不好？从小啊，那么在贵阳的时候我就信耶稣了啊，那个时候读小学，那个时候就开始我们就懂得要祷告了，好不好？好不好？感谢主，请讲。
讲一个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第八节，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这里有没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在？
这个属灵的意义就是说，当见主的面的时候他来不及了，他没有油嘛，他赶快找那个属灵的基督徒，你可不可以分点给我，好不好？
这里分点油，因为油指圣灵，这里也可以这么说，就是说他
不可能分的。
是啊，这不可能分的，
不能分的，好不好？不可能分的时候，因为他来不及了，所以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他现在只有找人帮忙了，油要自己预备的，好不好？别人不能帮你预备的。所以那个人就说了，恐怕我都不够用了，所以没有办法分给你，好不好？只有你自己去。换一句话说，那就是说平常你怎么不预备啊，好不好？那就是责备他的话了，你平常不预备，到现在临时抱佛脚不行了，好不好？那是主来了你就不行了，好不好？好，请讲。
在上次好像你在讲解圣灵的时候说，圣灵就是我们信主以后，圣灵就跟我们同在，永远不会离开。
对。
那好像圣灵有多和少，这里的话是圣灵离开了我们，还是说？
不是圣灵不会离开，是你不听圣灵的。
不顺从圣灵。
不顺从圣灵。好，对不对？ 不顺从圣灵，好不好？圣灵说话你都不听，好不好？
犯少的意思是顺服不顺服圣灵，有没有那？
那就是不顺服的意思了，好不好？嗯，
谢谢。
好，请讲。
蒋弟兄，讲到祷告，我曾经看到过弥陀圣弟兄，他有个比喻，就是说神的那个做事的原则，就是说我们祷告就像我们在铺一个铁轨。嗯，我们先祷告，然后神才会按照我们的祷告，或者说按照神的心意的祷告，就我们的祷告先祷告，神才会做工。因为他的意思就是说，神的做事原则是希望他的旨意跟人的心意是合一的，就是说你人有祷告了，你的就像铺那个铁轨，神才会做工。你觉得这个
好？我想他的意思，你弟兄他讲这个话的意思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自己，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有没有愿意把这件事情交给主？如果你不愿意交给主，神就不做工了，就是这个意思，好不好？你愿意就神就做工了。所以这里就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把你所要的告诉神。你有的人基督徒就是说，大事我求主，小事我不麻烦主了，好不好？好了，那么这个就是你不愿意交给主，你就自己去碰嘛，好不好？好，碰得头破血流了，最后你又回到主的面前，主啊，我还是要交给你，好不好？嗯，好。
先别说啊，有些人他说要禁食祷告，你怎么看？
好，好，主耶稣也说到，在马太福音十七章，就说禁食祷告，禁食。弟兄姊妹，这个禁食在以色列人他们有禁食的规定，以色列人是有的，就是说他们哪一天要禁食，他是有一个规定的。犹太人他有要规定自己，在以色列人啊，他们有节日是要禁食的，这个你去读民数记啊，里面就有规定了，二十八章这都有的，哪一天要禁食。但是今天在新约里面没有规定你必须要禁食。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禁食也是圣灵的感动，圣灵感动你，怎么感动呢？就是我为一件事情在祷告，为一件事情在祷告，祷告的我里面的负担很重，我连吃饭我都忘记了，这一顿该吃饭了我都忘记了，为什么？我迫切的在祷告。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圣灵就感动我，我这一顿饭我就不吃了，我为什么呢？我就用这个时间，我里面 有一个圣灵迫切的感动我来祷告。所以因此今天基督徒的禁食是圣灵的感动，绝对不是规定你我们大家来今天中午不吃饭一起来祷告，没有这种的说法的，好不好？在主耶稣的时代，保罗他们也没有啊，没有大家一起来进食。所以我自己进不进食，那就是圣灵感动。一般就是我们现在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我为了要神听我的祷告，我就进食。那么意思就是说，神啊，你听不听？不听我就是不吃饭，懂这意思吗？啊，这种态度就不对了，好不好？我就不吃饭，我三天不吃饭。啊，有一个台湾的有一个基督徒，他说主耶稣四十天不吃饭，主耶稣不是禁食四十天吗？他就说我现在要祷告四十天，我就不吃饭。结果还没有到四十天，他就死了，饿死了嘛。啊，这个不行的，好不好？所以我们今天不是用禁食来要挟神，好不好？嗯，我们不是，我们是里面的感动，就是我今天在祷告，我的压力很重，我的负担很重，在祷告的时候我都忘记吃饭了，好不好？而且不饿，这是感谢主，不饿。
有些人他是认为啊，为了吃喝啊，那费了不少时间，还要去买菜，要做饭。那哪里有专心而向主祷告呢？他们的理由是这样，所以禁食他一两顿无所谓。
这个
完了之后才大吃一顿。
今天我们刚刚读的那个马太，那个罗马书第八章， 就是你的思念什么，你天天在思念圣灵呢、啊、你还是思念肉体，思念肉体就是想我怎么吃我怎么喝，对不对？我吃什么东西，你一天想这一个，那当然就不对了，好不好？所以你今天天天思念圣灵的事情，你就会听圣灵的话，圣灵要你去祷告你就会去祷告，圣灵要你进食你就去进食，一切根据圣灵的带领，好不好？好，不是我们来定一个啊，有的人是规定我一三五进食，好不好？那个是没有圣灵，新约没有的，旧约有，新约没有，好不好？好，宗姊妹，
就是祷告之后了，还是放不下有牵挂，那个就是还是不愿意的。
不是，如果我祷告以后我还有顾虑，那么我就继续可以祷告，是不是？我没有祷告完，祷告呢，很多人祷告，你像，他们就是说祷告就好像一个蜘蛛在做网，好不好？蜘蛛你知道那个 spider 蜘蛛啊，它不是要做网吗？把网布开嘛。所以我在祷告的时候啊，所以我就把各个方面都要想到，各个方面都想到，所以我在祷告里面就把每一个方面都要在主面前祷告，就像布网一样的。所以因此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在一起祷告，那就是说别人来补充，我只想到某一方面，还有另一方面我没想到，别的人就给我补充了，这是我们一起祷告。那么我个人在主的面前祷告，如果祷告完你我还不放心，那我可以继续再祷告，再想到另外一面，好不好？比方我为孩子祷告，好不好？啊，我只想到这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可能就没有想到，那也许我还不放心，我就要在主的面前再把它补充来祷告，好不好？总之把那个挂虑，所以这里说应当一无挂虑，好，挂虑你祷告交给主以后你就不应该有挂虑了。如果你祷告了你已经交给主了，你还有挂虑，还有挂虑，那就是你没有信心，你对主就没有信心嘛。所以圣经里讲我们的祷告要和信心连在一起的，好不好？
信心可以祈求
啊，
信心可以祈求是吧？
信心啊，啊，当然我们相信信心是圣灵给我们的啊，圣经讲到信心是圣灵给我们的。那么罗马书那里特别是讲罗马书讲到我们的基督徒的信是从听来的，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好不好？啊，所以有基督的话，有的时候我这个负担很重，我们在那里祷告，祷告完了好像还不放心，又去祷告，也许主就给你一句话了，主的话一来了你就有信心了，好不好？啊，你就有信心了。
就昨天我先生他在工作的时候，他是开汽车在送东西，在 Vancouver， 然后因为他不小心把送东西的袋子放在车的后座，是一个很黑的大袋，里面空空的。那个东区吧，有很多就是多坏人，他直接把车窗打破了，就整个就碎掉了。然后想要拿那个袋子，就是那袋子就是整个空袋，有点像人家做运动的时候背的大袋子。那这件事他因为他信佛，他就说花钱消灾。我就想说基督徒也要这样想嘛，就是我如果碰到不好事，我就觉得是就钱就得花钱就把那个灾给去掉了。
他不是基督徒吧？哦，不是，那当然这是他的想法了，好不好？我们基督徒没有这个想法的，好不好？好好，我们只有神的管教，那有的，好不好？不听话神会管教我们，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就到这里了，好不好？感谢主。好，那我们把